立功约请了四国诸侯攻打郑国，他带着人马杀进了郑国的都城。进城一看，那几路诸侯全没影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感情他们接到了祭祖的书信，昨天晚上夜至三更就悄悄的撤了，就把郑立功一个人撂在这儿了。立功很伤心呢，看来都是虚情假意呀，嘴里喊的震天响，说是帮助我复夺王位，结果一仗没打全跑了。哎，我也别打了，撤吧。他吩咐人鸣金撤退，把后队变前队。还没到辕门呢，只见从辕门里边杀出来一队人马，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。辕门前一员大将立马横刀，他告诉立功，我在此等候多时了，你下马投降吧。子突一看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是祭祖手下的那员虎将强徒。子突心想，我哪能打得过他呀，别说我一个，三个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他拨马就败，前边一片树林子，败到树林子跟前，打算穿林而过，只听哗楞楞楞，耳边一阵铃声。这时就听他胯下马稀溜溜一声长嘶，马失前蹄，这马就躺下了，把子突由打马上摔下来了，摔得他俩眼直冒金星。他定了定神，举目一看，身边站着一员战将，手提斩将大刀，这是祭祖手下那员虎将公子燕。立功刚要张嘴说话，还没等说出来呢，公子燕手起刀落，就把郑立功斩了，杀了立功，除了心腹大患，国人都挺高兴。只是公子忽挺难过，毕竟兄弟一场啊，他厚葬了郑立功。把后事处理完了之后，公子忽就聚文武，要一起商量商量，怎么样才能叫郑国兴旺起来。现在郑国的国库是空空如也，再加上闹了点灾荒，百姓都要活不下去了。祭祖安慰公子忽，千岁您别着急，我可以出去借贷，向各国诸侯借点粮，借点钱，等咱们渡过难关之后再加倍奉还。公子忽同意了，就按祭祖大夫说的办吧。祭祖轻装简从，带着几个仆人离开郑国出去借贷，刚跑了两个国家，就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，郑国又出事了。郑国有一位武将叫高渠尼，他对公子忽治国理政很不服气。高渠尼崇拜公子伟，他趁着祭祖出去借贷，就勾结公子伟把国君公子忽给杀了，立公子伟为郑国的国主。他还发了几封信催祭祖赶快回来。祭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他后悔不迭， 悔不该出来借贷呀。这后院又起火了，怎么办呢？祭祖心生一计，他跑到齐国来了，请齐襄公帮忙。襄公一看祭祖太可怜了，高渠尼做的不对，他不该阴谋篡位。姬大夫，我想带兵去打他。哎呀，千岁，这可不行，您最好啊把他请到齐国来，就说庆祝公子伟继位登基，您想和他们联盟，只要他们来了，您就把他们拿下，这事儿就好办了，我们郑国会世世代代感激大王您的恩德。几句话把襄公说的心软了，那就按你说的办吧。他发了一份请柬，请公子伟带着高渠尼到齐国来会盟。高渠尼接到这份请柬，把他乐得够呛。他并不知道这里边暗藏着杀机，他们俩高高兴兴就来了。一见襄公，齐襄公是破口大骂：好你个祸国殃民的逆贼，你害死公子乎，保公子伟继位，这是大逆不道，把他们拉出去砍了。就把公子伟和高渠尼给杀了，然后他把祭祖叫过来，给了他一些金银，还给了好多粮食，让祭祖回郑国再立新君。他办了一件好事儿，刚把这事儿处理完，襄公就兵发晋国报世仇，把晋国给灭了，把鲁桓公也给害了，鲁国的国主就换了鲁庄公了。齐襄公十分得意，可有一样啊，是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他忘了还有人收拾他呢。在襄公打猎的时候，有两个大臣，一个是连称，另一个是管之父，把襄公给害死了。那齐国谁当了国君呢？就立了公孙无知，他是一仲年的儿子。他一继位，满朝文武不服，他就问管之父这事儿怎么办呢。管之父告诉他：您不必担忧，我向您推荐一个人，我有个侄子叫管仲，他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治国安邦之策，只要他肯出山辅佐您，您很快就会在诸侯之中称霸。还没等公孙无知去请管仲呢，大夫雍林联合了老臣高敬仲，就把公孙无知给废了，同时还杀了两个国贼。这两个国贼是谁呀？一个是管之父，另一个就是国舅连称。因为齐襄公就是他们害死的，齐国上下都恨这两个人。现在公孙无知也废了，国贼也灭了，该怎么办呢？雍林就和几个大臣商议，一起来到围场，就是打猎的地方，把襄公的尸首运回了都城，重新安葬。这时有人来报说，连夫人在后宫上吊了。你说这连夫人多可怜呢，襄公在位的时候他总觉得不得宠，说襄公不爱他，他一天到晚是愁眉苦脸。这回由他哥哥帮忙，让他做了太夫人，这权势可大多了。 前后啊还不到一个月，他哥哥就完了，满门抄斩。连夫人也顾不得得宠不得宠了，用了一块白绫子往房梁上一拴，吊死了。一代王妃就这么个结果，可不就这么个结果吗？要说作为一个王妃来讲，她有点不知足。堂上一呼，阶下摆诺，茶来张口，饭来张手，多滋润呢。你就好好活着得了，不见。这可应了那句话了，人心不足蛇吞象。他天天闹腾，这回闹到头了，一块白绫子拴房驼上了，他愉快了。雍林就和大臣们商议，齐国不可一日无君呐，咱们得赶快到鲁国迎公子纠继位。这消息传到了鲁国，公子纠在这避难，鲁国的国君鲁庄公也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他想征求一下公子纠的意见，派人去请公子纠。人还没派出去呢，公子纠找来了，他恳求庄公派一些人马护送他回国继位。公子纠反应这么快吗？难道他也知道齐国出事了？公孙无知叫人杀了，齐国没有国君。其实他呀没有这么高的智商，那他怎么跑来找庄公帮忙呢？他身边有个能人，那可是个大能人。谁呀？就是他的老师管仲。管仲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慌慌张张来找公子纠。公子，你别在这坐着了，你赶快请兵回国理事。管仲把经过一说，公子纠有点坐不住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多谢老师。管仲干嘛这么着急呢？当然有他的道理。管仲知道公子纠哥两个，他是老大，他还有个弟弟，就是公子小白。小白现在在莒国避难，他们俩都在国内站不住脚了，所以呀，都跑到姥姥家避难去了。为什么管仲这么着急呢？公子小白离齐国很近，说的确切点儿，那就在齐国的眼皮子底下。管仲知道，如果晚到齐国，那么他的好友鲍叔牙就会保小白到齐国继位，就没公子纠什么事儿了。现在是宜早不宜迟，他恨不得马上就起兵。管仲催着公子纠找庄公要兵。鲁庄公刚得到消息齐国出事了，他刚想和公子纠商量商量，现在齐国没有国君了，你有没有什么打算？他正想要问问需不需要我帮忙，就在这时公子纠找来了，请他帮忙，恳请他派一哨人马保着他回齐国。庄公说，好啊，你去收拾收拾，我派一员大将再给你点一些兵马，派一部分兵车护送你回齐国。公子纠高高兴兴走了。就在这时从外边进来一个人，他朝庄公摆了摆手，您不能这么做。庄公一看是自己身边的大臣上大夫师伯。师先生，我跟公子纠谈话你都听见了？主公，我就在门外头站着呢， 刚才他来求我，想请我派一些人马送他回齐国，难道这不行吗？主公，您不能这么做呀，这样一来对咱们不利，是吗？那你把原因跟我说说，让我也明白明白。您想啊，现在齐强我弱，齐国现在没有国君，人心慌乱，那就让他们乱去吧。齐国越乱越好，他越乱对咱们越有利。您怎么还能急急忙忙的把公子纠打发回去，叫他治理齐国？这对咱们十分不利。咱就是帮他，也得找个时机，不能这么快就把公子纠护送回去，请千岁三思。几句话说的，鲁庄公没主意了。你让我再好好想一想，你先回去吧。他刚把师伯打发走，文姜夫人到了，她是鲁庄公的母亲。庄公赶忙接驾，一问文姜夫人，您来有什么事儿？夫人催促他，让他赶快发兵。你知道不知道你舅父让人给害了？虽然已经报仇了，但是齐国无主，你应该立刻把公子纠送回齐国。你派一些人马，事不宜迟，要赶快动身。鲁庄公是个孝子，他不敢违抗母命，连连称是，孩儿遵命，把文姜夫人送走。鲁庄公为难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他觉得师伯说的话很有道理，应该好好看看齐国的动静，然后再派兵。这么做对鲁国有利，但是他母亲文姜夫人又催着他赶快发兵，母命也不能违抗，怎么能不听母训呢？所以他是左右为难。这时有人来报说管仲求见。鲁庄公挺高兴，他知道公子纠身边有个大能人。说实话，公子纠住在他这儿，对他来讲是无足轻重。亲戚里道的，我不能不管你，你住多少日子我也不撵你，愿意住就在这住着呗。庄公最欣赏的人是管仲，因为不止一个人在鲁庄公的面前提起过管仲。一旦有一天公子纠离开鲁国，您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管仲留住，哪么给他下跪呢？谁要是得到这个人才，那可就不得了了。在列国时期，最难得的就是人才。常言说得好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什么人才？良将，大军事家。尧舜时期的伊尹，殷周时期的姜尚，大周朝开国的周公，那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现在的这位管仲胜似几位先贤，他比伊尹姜尚都高，得把他留住。鲁庄公听完这番话之后，他一直把管仲待如上宾，处处可以看出来他对管仲十分尊重。比方说，他每次一见管仲都要有个起坐，别管他是喝茶吃饭还是看书，都尽量到门外迎接，闹得管仲有点不好意思。鲁国大也好小也罢，那鲁庄公可是一国之主，管仲是跟着学生在鲁国避难。管仲的意思记在矮檐下， 就要常低头。今天听说管仲来见，鲁庄公是连声说请。管仲要是大礼，庄公上前双手把他扶住了。不要如此，你我经常见面，俗礼就免了吧，快请坐。扶着管仲坐下，亲自给管仲倒了一杯茶。先生找我有何赐教？管仲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我是奉公子之命来问问您什么时候举兵，您什么时候才能送公子回国呀？哎呀先生，我正要向你请教。他就把师伯说的话，还有他母亲催他起兵，这些事儿都跟管仲说了。管仲没心思听这些，依管仲的意思，他是想一步就踏上齐国的边境，他不想在庄公的跟前把这个事儿说明。他只是微微一笑，千岁，这些事情由您来定夺，我只求您给我选几匹好马，我要亲自到齐国去探听消息。管仲说的是假话，他不是要探听消息，已经没有时间左右打探了，他就是想回齐国，要把大权抓到手。他就怕他的好友鲍叔牙保着公子小白赶回齐国。千岁，我想跟您提一个请求。先生，你太客气了，有什么话呀不妨直说，我是洗耳恭听。